各位听众，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如期于3月初在北京举行。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的两会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召开，经济议题因此受到格外关注。与往年相比，今年两会会期外流的信息似乎更少，流露出的画面却凸显了凝重的气氛，引发种种猜测。旅美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破空先生，你好。首先，请谈谈您认为今年两会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今年两会呢，中共封锁很严。一个说法是说没有看点，因为新闻很少；但是没有看点，又都是看点。如果说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就觉得两会呢平淡无奇。尤其一些造假的现象引起了注意，比如说记者会是造假，台湾代表团是造假，甚至于领导人染发都成了造假的现象。所以要让大家看到其中很多真实的内幕，的确是比较难。人们只能从表面上去解读，包括总理李克强做报告的时候满头大汗，或者习近平听报告的时候不耐烦，这些都是一些看点。可以看出中共内部非常紧张。由于大会空前的封锁，也不准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随便发表言论，甚至于连习近平本人都不能随便发表言论，说的一些话都是一些套话，或者说是范围很小的话。可以看出，中共面对外面有美中对抗，内部有经济大滑坡，潜在的有中南海所掩盖的台前幕后的权力斗争。这些都构成了整个两会的背景。要说突出的看点没有，要说是这些看点的话，都存在。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两会前呢，各方的保安措施进一步加强，甚至出席两会代表的住所附近也拉上铁丝网，令人瞠目。这种做法说明了什么？
对，中共每年开两会，保安措施都是所谓的滴水不漏，或者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那么今年呢，在所谓安保措施上一样的，安保措施分两种，一种就是对付人民，这种措施呢，跟往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包括这种海陆空三方面的检控，不准空中有任何的飞行物，甚至气球，甚至小型无人机或者是机械，水中不能有孔明灯，陆地上这些车站、火车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或者是认证。这些一如既往，但是内部的这种安保实际上不是安保，是防范。比如说，对人大政协代表，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次采取了空前的措施，他们所住的宾馆呢被严密的封锁，拉起了铁丝网，实际上是防止这些两会的代表跟人民有所接触，以免呢在民间得到东西反馈到党内，引起一些对习近平的反对的声音。再一个也是防范这5000来名代表委员他们互相之间串联。或者是在目前国内外这种紧张的趋势下议论纷纷，对习近平的权力或者是政权构成不利。还有就是防范各派系啊发难在这个会上，因为四中全会已经是难缠了，那么对人民已经是反复进口，互联网已经是一再的封锁，媒体上也是一再的控制，所以这个言论一律，但是对内部的他们现在的控制就进一步的接近了习近平身边。就是现在的紧张局势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不是在体制外，在体制内，最后控制范围越来越大，这就说明了这些帮助加强一党专制的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后自己也都人身不得自由。他们除了在会上不能够随便发言，不能够随便来见记者，说话也要按照规定来说话之外，连他们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以前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晚上可以出去逛个街，周末可以谈亲访友，现在这些都受到了限制。他们甚至不能够携带手机，他们的手机不能够带进人民大会堂，要被统一收管。也就是说，他们相对来说跟人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由，由此他们加强的专制，他们借助于他们的力量来巩固了一党专政，最后对他们本身也构成了危害，本身也剥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像去年一样再次高调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您对此做怎样的解读？
李克强的工作报告不仅没有提到习近平的所谓经济思想或者外交思想，而且习近平的名字也提得很少，因为他的报告跟汪洋的和栗战书的报告都形成了对照。栗战书在人大做了个报告，汪洋在政协做了一个报告，李克强在人大做了个政府工作报告。比如说汪洋的报告有25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而李克强的报告只有13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比如说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或者习近平核心等等。而李克强的报告的长度比汪洋长一倍，但他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却相反减少了一倍。这就可以看出国务院系统跟党务系统的这种不和或者权力斗争。事实上，这次李克强这个报告是最难产的一次报告， 以前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提前几天发到两会代表的手上，人大代表的手上。这次几乎到了做报告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最后一分钟才发到代表手上，才印出来，就说明双方对政府工作报告的争执一直在进行。在会前有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就说明国务院的报告要经过政治局审议，而具体要经过总书记的批准。但是呢，里面仍然有两套班子在起草，一个是李克强的国务院班子起草一份，再一个是习近平的人马，包括王沪宁或者是刘鹤，他们另外起草一份，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以至于双方争斗到最后一息。这个报告就体现了两个，一个是经济路线上的争议，基本上来说就是习近平这一套的思维，习近平王沪宁的思维呢，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包括像各种企业派驻党组织，包括外资企业。而李克强讲话中的思想是提出以市场经济来激发市场活力，来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以市场经济为主，说他在报告中着重提到要遵循市场规律解决难点，说这个跟习近平就唱了反调。这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李克强做报告的时候满头大汗，而习近平表现出非常极度不安不屑看报告的样子，也就是说在路线斗争的背后有权力斗争，把国务院系统、党务系统、习近平跟李克强的权力斗争可以说也昭然若揭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有传闻披露，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升任西安市委书记。如果此一消息得到属实，它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关于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最近两年的时候传闻不断，证明呢中共内部有人故意放风，或者说中南海高层故意放风，或者习近平、习家军故意放风，制造出一个有接班人的样子。因为现在各种迹象显示呢，胡海峰是被习近平和胡锦涛商量，摆出一副有接班人的样子，对他的规划基本上是从县市级，然后升到省级，再升到中央级，逐渐在20年内去接所谓习近平的班。这是习胡两家的私相授受，也是习近平对胡锦涛的一种所谓知遇之恩报答，投桃报李。因为当时胡锦涛裸退，把党政军大权一起交给习近平，让习近平感激不尽，因此呢，就故意把胡锦涛的儿子做一个培养，说他这个是一石三鸟，一个是对胡锦涛的报答，第二个他排斥了同代太子党。把同代的太子党都扫地出门，排挤出人大政协两会和党政军各种要塞。再一个，他是故意把隔代太子党胡海峰摆在那里，排斥其他太子党。另外第三重作用就是，习近平因为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在党内外受到极大的反弹，党内的官员党员都非常不满。为了安抚这种不满的情绪，为了减少自己在这方面受到的压力，表明自己没有终身执政的意思，没有终身制的意思，就故意摆出一副有接班人的样子，因此胡海峰的这种升迁就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的极度的注目，而中南海也故意放风来说明这一点。在会前的放风是胡海峰要升到福建省，当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最新的一个消息又说要升到陕西，当陕西的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这就呢比前面的传闻更深一级，试图最后制造一个胡海峰有地区省会管理的这么一个事实。当然胡海峰能不能结成班，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共的接班人都没有一个合法的接班的机制，最后接班人在路途上都会遭遇很多风险。对现在40多岁的胡海峰来说，要摆出接班人或者王储的样子，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凶多吉少，过早的暴露了这么一个目标，或者过早的暴露在镁光灯下，对他本人来说并不利，但是对习近平本人来说也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多重意图，一石三鸟，为自己脱困解压。
最后请谈谈您认为中共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在这次会前，我们都知道中共习近平当局提出了什么7大风险3大危险，七大风险都涉及到各个领域，什么社会经济外交国际和政治等等，意识形态党的建设。但是这七大风险归结到最后都是一个政治风险，就是政权风险，具体来说就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的风险。因为经济大滑坡，国外是美中全面对抗，贸易战没有结局，这些呢都构成了习近平执政的严峻局势。因为六四以来，六四30年了，他们把经济增长当成政权的唯一的合法性的支撑，现在这个支撑力不存在了，让中共倍感紧张。而习近平本人在党内外支持力并不足，过去一年执政乏善可陈，也在党内的议论纷纷，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至于提到他说的三大危险，共产党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还有能力不足的危险，还有最后一条叫做脱离群众的危险，这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造成的，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你比如你精神懈怠，现在不进反退，总是要找一条倒退的路，甚至要退到毛泽东时代、文革时代前段时间的一个风潮，这就看出中共确实精神懈怠，无意与时俱进。 再一个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我就说过，他们如果是不搞民主政治，而专门要搞专制政治，这就是能力不足的表现。有能力的人总是既能够接受民众的监督和批评，又能够施展自己能力才施政，那才叫能力足。还有最后说是脱离群众的表现，不搞民主而搞专制本身就是脱离群众。最后他提到的三大危险，完全是他们的执政方式、僵化的思维、这种本本主义啊、这种一党专政、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保红色江山这一套僵化的、极左的、固有的思维、固化的思维自己造成的，所以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如果他们走出这种风险、走出危险，必须开辟一条新的思路、新的道路，就是跟人类文明保持同方向的这种道路，才有可能脱困。否则的话，这种危险和风险只会使他们陷身越来越大的恐惧，最后是内外交困，不能自
拔。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